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 IHG One Rewards 饭店点数计划介绍来喽。的方式兑换进来 IHG 的 One Rewards， 像我二月底三月初去入住的曼谷洲际呢，四个晚上里面呢，我用了一张 BOGO 券，所以是预定两个晚上，然后一个晚上付钱，一个晚上免费嘛。那另外的两个晚上呢，我都是用点数兑换。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其实我大概在去年有录过一集节目，跟大家聊聊说，接下来呢会跟大家多多介绍这个饭店的酒店跟集团的一些介绍嘛。但是呢，其实已经延宕了一年了，因为我如果没有去住的话，我其实就没有那个动力要去做研究了。那这一次呢，因为开始来住这个 IHG 洲际相关的一些饭店，所以我开始就认真的去研究。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个 IHG 的它的这个会员点数计划。那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聊过的是这个曼谷洲际的住宿心得，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大使这个会员的活动介绍。那这次呢，我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比较他们权益上比较基本的部分，好，然后大家就可以稍微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第一个呢，叫做什么是 IHG 的酒店集团。事实上呢，这个 IHG 集团它在全球一共有19个品牌，好，然后呢总共有6000家以上的饭店，包括就是它有分几个系列。第一个叫做奢华精品，比如说Six Sense， 好，这个六扇酒店及度假村，然后再来就是丽晶集团，好 ，Regent， 其实像台北金华酒店也是在丽晶集团下面的，还有就是洲际酒店跟度假村，那再来还有 Vintage， 然后还有金普顿的精品酒店跟餐厅，在大安区有一个金普顿的酒店，好，如果你在疫情前有去住过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大概是那个时间点就是新开幕，然后蛮多人去住的。那再来就是英迪格，好，英迪格的话就是阿里山上面有一个英迪格酒店，那它一个晚上要2万多，大家都会想说天哪，这个价格已经快要逼近巴厘岛阿曼的价格了，真的有这个价吗？大家就会打一个问号。好，那值不值得呢，就你要去住了才知道啦。好，那这是它的所谓的奢华精品系列。那再来还有什么呢，像高端系列的部分有Voco 酒店，台湾好像没有，然后还有华裔酒店跟度假村，这个华裔应该是中国那边的，然后还有就是Even， 然后这个逸恒酒店，然后还有皇家假日酒店跟度假村，这个 Crown Plaza 大家可能就比较知道一点点。那在下一个系列呢，叫做品质系列，有什么，有智选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好，这个 Holiday Inn 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就不陌生，因为这算是有点像是商务旅馆，所以如果你要出差的话，其实住这个已经算是相对简单干净，然后也不会太贵的部分。那还有像假日酒店的话，就是 Holiday Inn Hotels and Resorts， 然后还有 Avid Hotels， 好，这些都是这个品质系列。那它还有推出一个叫做常住系列的部分，好，这个台湾应该比较少，这 Atwell Suites， 然后还有 Staybridge Suites 跟假日酒店度假俱乐部，好，这个是你如果去海外工作，然后你选择这种比如说假日常住系列，那么你在里面住的话呢，的确是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住比较久。那你觉得真的有人会这样做吗？其实真的有，像我的朋友 Jerry， 他去年呢就是因应公司的需求，他去美国出差一个月，他那时候就在选说他要住希尔顿还是要去住这个万豪的喜来登系列。好，他在那个地方是美国的中部一个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好，就是基本上就是快沙漠这样子，好，但是晚上自然又很不好，他就想到底要住哪里。那最后他选择就是离他工作地点那个工厂很近的地方，然后刚好就是有这个万豪的系列。但是呢，我帮他看一下那附近有没有什么，他当然自己开车，但是他觉得说哎，晚上就是下班之后他要再回去比较远的饭店住，他就不喜欢，所以 Holiday Inn 他就没有选择，然后希尔顿也没有选择，最后他选择就是万豪。其实如果你真的有这种一年要出差个一两次，然后一次都要长达一两个月的部分，你可以选择的是这些连锁酒店集团的这种常住系列，好，那就会比较省钱一点。最后还有一个专属合作的部分叫做 IboStar 的这个 Beachfront Resorts， 这可能是在中南美洲的一个这种连锁度假酒店饭店，好，那我们亚洲嘛比较不会跑去中南美洲去住，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还好这样子。那你只要在上述的这些酒店集团去做入住的部分， 那么他就会依你这个饭店的等级来给你，比如说一美金给你十点的这个他们自己 IHG 的 One Rewards 点数，那如果比较便宜的酒店，他可能就是一美金给你五点的 IHG One Rewards 点数。IHG One Rewards 点数这个会员计划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讲比较白一点，就是所有的饭店跟酒店有推出这些点数计划，甚至现在银行推出来的这些，通通都是为了把你拉在他们自己的生态系里面。好，它是为了要笼络消费者，然后才推出来的点数计划。但是这些点数计划不见得都是划算的。好，因为有的时候你为了要累积这些点数而去多住很多天，那明显就是比较贵的嘛。那你为什么不住那种就是便宜的商旅就好了？那你要选择这种连锁酒店饭店集团入住，你当然要的是比如说更好的体验，然后更多的服务等等的，不然的话你干嘛去累积？好，所以我觉得像这些会员计划呢，我都是看看就好，它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如果你每一次出国的预算你一个晚上只有2000块台币左右，那这些酒店饭店集团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它都不便宜。说真的是这样子，除非你去住的是像 Holiday Inn 这种，那才有可能有比较低的这个房价。这个 IHG One Rewards 的会员计划呢，很简单，就是你只要在官网登记加入会员，你就可以开始累积了。那它的累积呢，它的效期是有12个月的。如果你是白板会员，就是最普通的俱乐部会员的话呢，你累积的点数，比如说你从2024年的3月1号开始累积，2025年大概12月28号左右，你的点数就会失效了。好，所以呢，你自己还是要再去抓一下。如果你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比如说一年之内，你要累积到一个晚上可以住住的房晚，那你真的要住不少。好，说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它有一个这个额外的点数加成的这个规则，我觉得蛮有趣的。好，因为它的会员其实它有分5个会员等级，一开始加入的就是俱乐部的这种基本的会员，我都叫它是白板会员。那再来呢，下一个等级叫做银卡会员。这个银卡会员呢，你在入住的时候或者你在饭店里面的消费，好，除了你原本的一美金可以拿到十点的 One Rewards 的点数以外，它还有20%的加成，所以就是你一美金的消费是可以拿到12点的。那如果你在等级高一点，下一个等级是金卡会员，你可以拿到的是40%的加成，所以等于是你消费一美金可以拿到是14点。那白金会员的话是60%的加成，所以是消费一美金可以拿到16点。那再来钻石卡的会员呢，就是等级最高的，它就是消费一美金可以拿到100%的加码，所以就是可以拿到20点的 IHG One Rewards。 好，相对于白板会员，它等于是只要用一半左右的住宿时间跟这些费用就可以累积到相当程度的点数，那就可以去换房。好，所以呢他们还是有针对这些就是贡献比较高的会员，然后给予比较多的好处这样子。好，那这些点数要怎么样才能够取得？如果你是透过比如说 Agoda 或者是 Hotels.com 等这些线上的 OTA 平台来做预订的部分，因为你的房价已经基本上比较便宜了，而且你会被这些第三方平台给抽一手，所以他不会给你任何的点数积分跟房晚的认定哦。所以你要想清楚，就是说你要的是便宜的房价，还是你要累积他的会员资格跟点数，这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现在很多的饭店会员他们都是这样子玩的，那包括万豪然后还有希尔顿，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透过很便宜的第三方平台去做预订房型，不好意思，你是不能够累积会员资格的，因为你已经享有比较低的房价了。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去算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划算比较适合你的啊。如果你完全都不管这些会员点数计划，你就是订最便宜的房型去住住，这也完全没有问题。好，就看你就是当下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官方认可平台的预订有哪些呢？比如说 IHG 的官网或者是 IHG 的 APP， 这个是一定有的。那他们在中国有开发这个微信小程序，可能就是直接透过他们那个 dialogue， 然后那个对话的 dialogue 就可以直接预定，或者是 IHG 的飞猪旗舰店，这个应该是中国那边的东西，我就不太清楚，但是也是符合资格的。那还有就是电话客服，你可以打这个大中华地区，就是台北这边的服务专线，打电话去预定房型，这也是可以的。好，所以你透过刚刚讲的这5个，你就一定可以累积到点数跟房晚。累积这些点数跟房晚到底有什么优惠跟亮点啊？其实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的这种 比如说海外的奢华顶级住宿，然后呢他可以享有的一些权益，其实你透过 HG 的会员你也是有机会可以享有的，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到。但是呢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如果你是透过美国运通的 FHR， 或者是你透过比如说永丰永传世界卡所搭配的 Uta Lifestyle 来做订房，其实它是可以累积你的会员资格跟房晚还有点数的。好，这为什么呢？因为你透过这些平台呢就是比较贵啊，呵呵，所以他就会给你这些基本的这些饭店的会员的资格。好，所以呢你就可以做 combo 计了，比如说你可以享有本身饭店给你的一些基本会籍的迎宾礼或者是升等之类的，那你透过 FHR 或者是 Water Lifestyle 的订房呢，你可以拿到比如说最早可以提到10点入住，好，然后你可以最晚到下午4点延迟退房，那甚至每一次的入住都可以享有100美金的这个用餐额度等等的。好，所以这些都是你可以一起做 combo 的，那甚至你可以累积有效的房晚跟会员的积分，这些都是可以一起做 combo 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IHG One Rewards 它的会员等级是什么。其实 IHG One Rewards 以前呢叫做优越会，然后呢你透过花旗的点数其实是可以转进去的，那现在转换成星展嘛，因为花旗被星展并购下来就没有了。那你现在如果要用 IHG One Rewards 的这些点数来换房的部分，除了你真的去入住可以去累积这些积分以外呢，你还有两个通路可以去做兑换。第一个是 HSBC 的旅人卡，你也可以把你累积的这些旅游积分转换进去。第二个的话呢是国泰世华的 Cube 卡，好，它的小数点就可以就是用它一定的比例，就是250点的小数点兑换1000积分的方式兑换进来 HG 的 One Rewards。 像我二月底三月初去入住的曼谷洲际呢，四个晚上里面呢我用了一张 BOGO 券，所以是预定两个晚上，然后一个晚上付钱，一个晚上免费嘛。那另外的两个晚上呢我都是用点数兑换的，所以对于我来讲我其实没有花多少钱。好，就是那一次入住大概花15000，好，加上就是早餐的部分，然后呢我是住了四个晚上。好，所以这样平均起来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太贵。那这些点数是怎样？就是平常你有在刷卡累积的，你就可以转换过去了。哦，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做。但是呢，自从大概两三年前 ，IHG 他把自己的这个点数兑换的这个房晚呢，他改成浮动制的，所以他就会没有办法用，比如说最低5000点，你就可以兑换一个房晚，就没有这种最优惠的情况了。你必须要就是常常去查。比如说你要在这次清明连假，比如说4月5号到4月8号，你要去住巴厘岛的金巴兰的洲际，那他一个晚上多少呢？我去查了，要12万点。12万点实在是太贵了，因为平常像这次我去住的这个曼谷洲际，我觉得他的点数比较便宜，因为一个晚上我是37000点，另外晚上是40000点，我觉得就相对比较划算。但是因为旅游旺季的关系，所以你在巴厘岛的金巴兰洲际的部分，他居然一个晚上的基本房型要12万点的点数，这就有点太贵了。我还想想就是觉得这样是不划算的，你还不如就花现金去住，你这样子可以享有的福利还比较多一点。所以这是我个人观察的部分。接下来跟大家聊的是 IHG One Rewards 它的会员等级。刚刚有稍微讲到说它有五个不同的等级嘛，那这五个不同等级呢要怎样才能够做晋升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蛮好奇的。那第一个俱乐部会员就是只要在官网登记加入就可以了，好，这是最简单的。那第二个呢叫做银卡的精英会员，这个精英会籍呢你要怎么去取得？很简单，你只要住10个晚上就有了。好，那10个晚上可以享有什么礼遇呢？就是你的积分就不会过期了，一般而言的话积分是1年以内它就会过期了。好，所以你只要银卡以上的会员呢，你的积分放在账上是绝对不会过期的。好，那你如果住的更多，比如说你住到了20个晚上，你就可以升级成金卡的精英会员。好，那金卡精英会员除了刚刚讲的就是你的累积积分的比例呢会多40%以外呢，它还多了什么福利？它可以就是累积房晚顺延到下一年度的会籍。好，所以呢你就是住越多，你的会籍呢就可以往后延续。好，所以这个应该是还不错，因为比如说你金卡会籍就是每年要住20晚嘛，但是你今年住了25晚，你是不是有5晚就浪费掉了？那它的延续到明年的意思就是说，你明年呢可以扣掉这5晚，只要再住15晚，你一样可以延续金卡的会籍。所以它就是希望你一直去住它的饭店，就是这个意思。那在下一个等级叫做白金卡的精英会员，这白金卡的精英会员呢，它的点数累积的比例就是有60%的加成，这个还不错。 然后呢，他又多了什么？他有多了这个所谓的奖励住宿折扣，这是什么？等一下会跟大家再做解析。然后还有什么饭店礼遇呢？其实你来到了白金汇集之后，你的饭店礼遇会比较好一点，比如说72小时的空房保证，这意思就是说你会不会就是想要三天前忽然间去预定，然后你就没有位置。如果你是普通会员，他可能就不会卖给你，但是如果你是白金卡以上的汇集，他的确有一些保留的房型，他就会释出给你。好，这个是很合理的。就像那个国泰航空的钻石卡汇集，如果你是一个最高等级的，这个在线上去做买票，然后你买的是比如说你是特选经济舱，他就会把你旁边三个位置都给 booking 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对自己的高卡会籍比较好，他会让你就是不会坐着旁边都挤着一堆人，他会先帮你锁起来，所以到时候呢买票的人会先买其他位置，所以让你有很高的几率是你坐的时候呢你旁边都没有人。这个蛮有趣的，所以其实各大航空公司或者是饭店他们都会玩这种伎俩，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福利留给比较有贡献度的这个客人。所以你们也可以就是去参考一下这到底是不是你要的。如果你觉得没差，你都做经济舱那根本就不重要。但是呢他们的确是有提供这些贴心的小服务。好，那再来还有房型升等的部分是白金卡就有的。好，那再来还有这个登记入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积分还是你要饮料。好，那时候呢我选择的是饮料，但是它饮料只有红白酒两个选择，剩下都是软性饮料，我就觉得还是选积分好了。我不晓得，因为我觉得那个酒也没有多好喝啊。对啊，所以觉得你可以自己再做决定啦。好，那你点数累积的多还可以再换一个房晚，我觉得是比较划算的。那最高最高等级的呢叫做钻石卡的精英会员，那他需要怎么样的努力才能够累积到呢？就是你要住70个晚上你才能够变成钻石卡的精英会员。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可以达成这样的制度的，就是你可以累积40000点的点数，然后你一样可以变成比如说从银卡变成金卡，然后呢你只要累积60000点你就可以从金卡变成白金卡。那当你是白金卡会员的时候，你累积了120000点你一样可以变成钻石，所以它是就是入住房晚或者是累积的点数二择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从信用卡转进去的点数它只能够拿来换房而已，它不能够拿来累积你的会员制度，也就是说你要真的真金白银花钱你才能够累积到它的这个点数，它这个点数才会算进去里面，所以它其实也是算得很精哦。那白金卡跟钻石卡的这个汇集到底差在哪里？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你在入住的时候，钻石卡汇集是可以享有免费早餐的，那么白金以下的所有会员通通都是没有双人早餐的。所以这个双人早餐呢，其实在 HG 集团里面，它是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只有最顶级的客户才能够有的 bonus。 好，那你在这里面我讲了这么多，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东西没有给出来？那叫做行政酒廊的使用权。这个行政酒廊的使用权其实就是让你比如说吃早餐或者是你去吃下午茶的时候，你不会跟一堆人人挤人。那通常这个行政酒廊的使用权是只有在饭店他们卖比较贵的房型，比如说是行政房的时候，才会提供你行政酒廊的使用权。那一般人呢是不能够进去的。好，所以你要付比较多钱你才可以享有就是比较好的这个比较清幽的环境，所以行政酒廊是这个意思。那当然如果你就是一去国外你一入住你就马上出去玩，用不用行政酒廊对你来说根本没差，所以你就可以跳过这一块。但如果你有使用行政酒廊的这个刚性需求的部分的话呢，那你就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呢他把这个行政酒廊的使用权呢他特别把它列出来，他放在这个里程碑的奖励里面。这个里程碑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会稍后再讲的这个部分。因为很多的饭店啊他们的汇集其实是有发行这个联名卡，所以其实你要白金卡的汇集很简单，你可能办一张就是HG 的联名信用卡，他就直接送你白金汇集了，卡片有效的期间你永远都是白金汇集。那对于饭店来讲这是无效的行销，因为你拿到这白金汇集之后呢你不见得会去住，那你也可能只住一两天，对于他来讲他都是亏钱的。对这些饭店业者来讲，他希望的是你常常去住他的饭店他才能够赚钱啊，所以呢他就开发了一个这个所谓的里程碑的奖励制度，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年度里面入住20晚你就可以选择好礼，比如说3-1。那我觉得这个20晚的里程碑奖励他送你的是什么？最好的叫做套房升等券，所以你是不是可以买一个就是基本的房型，然后押上套房券之后他帮你升上套房，那感觉就很好了，因为真的蛮贵的，一差可能就是比如说12000跟40000块的差别，中间就差了2-3万。那当然大家会很好奇说，其实这些连锁饭店酒店集团他们的房型都已经非常的好了， 那你要去住套房有什么差？就是比如说二十平变三十平，或者三十平变五十平，你觉得这二十平会影响到你一个晚上住房的感觉吗？没有，它其实就是 kimoji 而已。因为其实我住过洲际，我觉得洲际已经非常的好了，所以洲际的基本房型已经很不错了。那你要住到更高更高等的，那你就是要花更多钱嘛。好，所以我们如果要追求 CP 值，就是你想办法使用一些比较不用那么花钱的技巧，然后可以去住到比较好的房型。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往这方向去追求，但其实也是很难，因为住二十个晚上，等于是你一整年出去玩的扣打，你全部都要拿来住洲际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困难的挑战，因为它一个晚上其实也不是很便宜。说真的，它跟一般的这种商务饭店比起来，它是贵的，它也比一般的普通五星还要再贵。好，所以呢，它也不见得会是我们小资族一定会去做的选择。但是它设计的这个里程碑奖励，就是希望你能够常常的去入住。那你累积到第四十晚，好，就是1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一整年里面，你住了四十晚，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奖励。好，这个奖励就叫做所谓的行政酒廊使用权。那这个行政酒廊使用权，比如说你在6月1号拿到好了，它会让你这个资格延续到明年的年底，所以你最好是在一年的年初拿到，那你就可以使用完整的两年。那这两年里面呢，你只要去入住有提供行政酒廊的这些连锁酒店，你就可以免费进去使用。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们设计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个蛮有趣的点。好，他就是希望你多多去入住，每二十晚之后的10晚、10晚、10晚，好，30、40、50、60到100个晚上，他都有一个所谓的达成成就解锁的奖励。好，那他每个月都通知你，可以来领咯，那你就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去领取啊，领取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在下一次入住的时候去用。好，这也是一个蛮有趣，有点像 RPG 的挑战。好，所以呢，这基本上就是 IHG 的 One Rewards 的游戏规则。那凡有规则必有例外，就是上一集节目跟大家介绍过的洲际大使的规则呢，其实就是打破他这个所谓的累积会员制度循序渐进。你只要付200美金，然后呢，你就可以取得 IHG 洲际酒店的大使资格。这个大使资格呢，它就附带给你一个白金的会籍，所以等于是你用这个白金的会籍去入住所有 IHG 旗下所有联名合作的这些酒店集团，你通通都可以享有白金卡的等级。好，所以这等于是你花钱去买一个会籍的部分。那它也是赚得很精啊，就是你既然都已经花200美金进来了，但是呢，如果你很常去住的话，他也会亏钱，所以他就没有给你早餐。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些饭店要去住宿的话呢，不好意思，你还是要花钱买早餐。通常一个人大概是500，然后两个人大概一天大概要多付1000块左右。好，所以你就可以去思考一下他们的这些早餐是不是值得这个价格。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加。好，那我自己是觉得曼谷洲际的早餐还蛮值得的。好，所以我觉得是可以花这个钱去住，然后去吃这个早餐的。所以呢，希望今天介绍完就是这一次 IHG 的优惠会的会籍呢，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就是这个饭店点数计划。那接下来呢，我还会去入住六月份的时候是巴黎，然后有华尔道夫，然后还有希尔顿。所以接下来我会跟大家介绍的是希尔顿的会员等级跟计划，那如何能够免费拿到希尔顿的金卡会籍，我也会在接下来节目跟大家分享。那再来呢，就是凯悦集团他名下的博悦，也就是非常非常高等级的酒店呢，我有去入住2天，那一样也会跟大家就是做开箱分享。那到时候呢，也会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凯悦集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部分。那包括台湾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台北君悦嘛，尤其是我去那边吃饭吃了40-50次呵呵，对不对？狂用大白，然后狂用那些顶级卡，就是吃2人5折。其实我相信我讲这个饭店大家应该就不会就是很陌生，因为我真的实在太常去吃了。但是呢，如果你使用的是信用卡公司提供的2人5折优惠，基本上都没有办法去累积它的点数，因为呢你已经就是省下太多钱了，所以他就不会再给你点数了。所以这些饭店业者其实也是算得很精明的哦。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好，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